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我们要讲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但以理书啊，很重要的一卷书，是旧约五大先知书当中的一卷，是排在大先知书的最后这一卷。那么他这卷书是很有意思，他把宫廷传奇啊、历史啊、智慧啊、故事啊、预告啊、审判、异象、梦兆都融为一体。这些东西融在一起，要告诉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上帝掌管一切。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人不能抗拒的那些力量的时候，就像现在在一个瘟疫的横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掌管一切这样的真理。但以理书有12章，前6章讲历史，是讲但以理这个人自身的经历，他讲外邦人他是怎么生活的，火窑中的骑士，但以理被投狮子坑等等，讲到在困难和磨练当中有神的保守。后6章就开始讲，用但以理的第一人称讲这个异象，四巨兽啊，双羊啊，70个7啊，末世大征战等等，最后就发出了关乎末世和弥赛亚的预言。在圣经的书卷当中有一种分类法，是把但以理书呢归入启示文学，而且是旧约当中的仅有的就特别的启示文学，那对应着新约当中的启示录。那有学者就说，但以理书是解释启示录的钥匙，启示录呢也是回过来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但以理书的钥匙，所以很重要的一卷书。我今年讲到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个系列，就是每月一次要讲但以理书，希望我们用12次的时间，有中间加一些吧，就是能够把它讲完。这个突出的主题，书中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主权，历史的走向是在神的手中，是不可阻挡不可改变的。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一方面要回过头来看历史，看历史，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看到神的创造之功，还有救赎之爱是何等的奇妙。同时呢，要往前看，一直往远看，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真神永远同在的那个美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与我们同在，而且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同在的美景当中去，那是非常的美好，让我们有信心来跟随主。我们思想奇妙十架，就是要走十架的道路，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但以理书是这样开头的，我这么一段一段读经文，我读的时候大家就跟我一起来读，一边读的时候一边来想其中的情形，也进入到他的故事当中去。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是个全书的引子，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烟尘，经文就把我们的目光投向了犹大古国。犹大古国，那是在约雅敬做国王的第3年，是哪年呢？是主前605年。那个时候曾经强大、曾经非常昌盛的大卫联合王国，已经在几百年前，在主前的931年的时候分裂了。两个国家，留在南国犹大的，在耶路撒冷有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其他10个支派以撒玛利亚为都，是另建了北国以色列。这叫兄弟阋墙啊， 争来打去的结果呢，两败俱伤。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新的亚述帝国所灭。我给大家看个地图，这个地图上面请大家注意，我加有几个箭头啊，画出了几个国家啊，有在北边，在南边的有埃及，在最北边有亚述，然后往东边有巴比伦，再往你们的右上角看呢，有马代啊，马代如果再往右边，在图有点看不到的地方再往下，那个是波斯啊，这个是当时那个年代那几个国家。再往后就是要往西边看了，就是有希腊，有罗马等等。在那个时候，北国先亡了，北国亡了，南国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所谓唇亡齿寒嘛。他处在这三个强敌的包夹之中，南有法老王尼哥，北有亚述帝国，东方这个新巴比伦帝国正在兴起，觊觎天下。从以色列的，从这个南国犹大这个内部来说，好不容易出来一个好王，大家知道他叫什么？那个好王叫约西亚。这个你读列王记啊，好王没几个，基本上都是坏王。好不容易出个好王约西亚，结果他在主前609年跟法老王作战的时候，死在米吉多。后来犹太人呢，就高立了约西亚的幼子叫约哈斯，让他做王。但是呢，更强大的这个埃及法老尼哥，把这个做了3个月的国王的约哈斯给废了，把他掳到埃及去了，另立了一个傀儡王，就是约哈斯的二哥叫以利亚做傀儡王，给他改名就叫约雅敬。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读到的约雅敬，他是这么来的。这时候新巴比伦帝国崛起了，势不可当，他先灭了亚述。他灭了亚述之后呢，然后呢，在这个叫加基米斯那个地方，他跟埃及人大战，彻底打垮了埃及尼哥的主力。这是在南边战场，他把埃及人打败了以后，他从南边回来，回首轻松的就把犹大国囊括在自己的这个怀中。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讲到的这个耶路撒冷所面临的情形。耶路撒冷在巴比伦的铁蹄下站立，国王被掳，耶和华圣殿中的器皿都被抢走了，作为战利品供奉在这些假神这个尼波的庙里。这个敌人是很强大的，巴比伦的王尼布贾尼撒，文武兼备的一代枭雄啊，他想要的不光是圣殿中的几件宝物而已，他要神的子民对他心里的臣服。就像这个三国的时候马谡说的，说所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他是攻心的战术，他抢完东西抢人才，抢了人才办党校，办完党校干什么？洗脑，要把人洗脑，洗脑呢，把属神子民当中的这些青年才俊呢，培养成巴比伦的忠实追随者。所以这个故事是围绕着年轻的一代展开的。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出场了。我们继续念啊。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这个巴比伦王做什么事儿？从犹太人的年轻人当中挑选他看得上的可造之才，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入选了。想想吧，他们是正宗的这个犹大国的这个高等人才啊， 他们在这个处境是很尴尬的，他们怎么面对这些看似彬彬有礼的这个巴比伦人呢？是对他们横眉冷对，还是把他们当作朋友来坦诚相待？都不行嘛。所以这学能上吗？那肉能吃吗？那酒能喝吗？都很尴尬，拿着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看那经文当中怎么说的呢？接着读啊，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还有一段，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段故事其实是很惊心动魄的，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到啊？这是第一章的中心故事，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拒绝了王的御膳美酒啊，国宴级的待遇啊，他拒绝了，只吃素菜和白水。而10天测试期过后呢，他们的面貌竟然比那些吃王宫大餐的对照组更加的健康俊美，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今天的这段这个中心的故事啊，我就是还是写下了4句话帮助大家来记住这个故事啊。圣城失色起烽烟，去国千里献梨幡，一庄别名藏心志，素菜白水俱王餐。我们看经文呢，接着说这4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贾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聪明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一晃3年过去了，但以理和3个朋友从巴比伦中央党校毕业了。所有的毕业生呢，都要来到王的面前参加殿试，有点像中国人的殿试啊，在王的面前。那但以理他们这4个少年人才学出众，远超同侪，这个时候是深得尼布贾尼撒的赏识，就被留在国务院的这个决策办公室工作了。那第一章最后呢，他以一句话看似平淡的一句话来结束，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句话呀，其实在写作上也是很高明的，他跟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对应。第一句话说什么？约雅敬在位3年，他是2个日期，他用2个日子勾勒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大概有多久呢？大概有70年，70多年的时期。这个70年多时期呢，都是处在犹大的被掳时期。古列王是波斯人，波斯人当那个波斯帝国崛起的时候，先是马代，后是波斯，崛起以后呢，就取代了巴比伦。犹太人在波斯兴起的时候呢，开始因为神借着古列王给犹太人特别的恩典，让他们可以开始回归，就从被掳转向回归。那这个70多年的时间呢，这个但以理呢，也从一个10几岁的翩翩少年变成了一个80、90岁的耄耋老人呢。很长的时间经过了风雨的磨难而昂然屹立，他活出了 在那个困难的时候活出了属神子民的样式，属神子民的生命样式，成为了主的见证，把真理的光投在那个黑暗的世代，照亮了历史。这个第一章的故事我们刚才读了，是但以理书全书的总论，他向世界宣告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宰，同时又通过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把属神子民的生命样式显露出来。这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深入的去读，让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生命样式，学习他们的样子来走信心的道路。有三个方面啊，可以来思想。第一，属神之人的生命样式是什么呢？属神之人求智慧。我们慢慢来思想。人呢，我想大家都同意，人是有不同的生命样式的。每个人的生命不一样，每个人里面的意念、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的，这些东西会从里到外的这样的表达出来。这些东西与人的生长环境、修养、学识、地域、家境这些等等呢，就融合在一起，就塑造了每一个人特有的气质。大家同意吗？每个人有各自的独特的气质。这个《世说新语》里写过这么一段，就说魏王啊，三国时候的魏王曹操，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曹操呢要会见匈奴的使者。这个曹操虽然是闻名的这个大人物、大英雄啊，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他觉得他的个头不够高，也不够帅，他觉得要跟那个匈奴的人见面呢，震慑不了对方。于是他怎么办呢？他决定要作假，他就找来一个帅哥叫崔琰，找来那个帅哥崔琰说：“你做我的替身吧，你来扮演魏王，来接待那个使者。”这个崔哥呀，是个有名的美男子。这个《世说新语》里这么说的：“说他声姿高朗，眉目疏朗啊、声姿高唱，眉目疏朗，而且呢，须长四尺。”那时候人大喜欢那个大胡子的人，喜欢胡子长的，说须长四尺。于是呢，曹操呢就扮成了随从的武士，手里扶着钢刀，站立在一旁。整个会见当中他也没说话。这个崔哥带他扮演魏王来接受匈奴使者的觐见。那曹操很关心这个匈奴的使者是怎么评论这件事的，所以派人到驿馆去打听这个匈奴的使者看完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说可以发一个留言在上面，那人就打听，就去打听了，说你觉得怎么样呢？去看他。然后那个使者就评论说，魏王确实长得挺好看的。那个原话是魏王雅望非常，雅望一望上去雅望非常，说但是他身边的捉刀人乃真英雄也。就是说人的那个气质啊，他是挡不住的，那个气质是挡不住，大概在眼里边的那个光出来就不一样啊。人的生命样式那种内在的气质是遮盖不住的。那人要做出一个样子来是不行的，你必须得是那个样子。我们要是神的子民，我们要活出他的那个样式来。这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有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所以巴比伦王派来的人一挑就把他们给挑出来了。这个内务大臣呢、内务大臣叫做雅诗皮拿，一眼就看中了。他们要的是人才中的人才，尖子，所谓优资生中的佼佼者，比科大少年班的那个选择还难。你想想看，他要出身好，要王室名门之后，科大少年班也不论出身嘛，对不对？说还要长得好看，无残疾，要俊美，要聪明，才智超群，所以这个挑选非常的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从心理、从文化上征服犹太人年轻的一代，进而使整个犹大民族巴比伦化。这个恶者现在对我们新的这个历史历代人都是这样的，他要从这个年轻的这一代来征服我们，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奴仆。那在这个时候，他们要使犹大民族巴比伦化，离开独一真神耶和华，去侍奉假神偶像，好世世代代做他们的臣民。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了这个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一提到但以理，他们是这样的出色的少年人，你们眼前会想起什么形象来呢？ 经文中多次提到他们的知识和聪明，第四节、十七节、二十节，这话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看一个小孩子，你们朋友相聚的时候，朋友家的各个朋友都把孩子带来，你们见到那些他们的第二代孩子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夸他们的？第一个夸夸什么？通常都会夸长得好看，第一个，对吧？正好他歪瓜裂枣，你说好看，对不对？你肯定说好看，而且特别父母要是自己看，怎么看都好看，那是没得说的。所以第一是夸长得好看，第二呢，聪明，这孩子真聪明，也不知道真聪明假聪明，反正你都会说他聪明。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夸长相，喜欢夸聪明，功课好。其实啊，出身好，长得好，智商高，这些东西都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的独特之处是什么？他们是有智慧的人，这个智慧和他们后天的努力分不开。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环境中长大，他们从小就是寻求真智慧的人。在经文当中啊，大家去看第四节、十七节啊，我们看到这个一共三次希伯来文这个智慧这个词出现了，而且他的表达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被掳以前就已经通达各样的学问。我们中文翻的学问，那个字本身是智慧的意思。然后呢，又说到说，他们在被掳之后，神在各样的学问智慧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你们看到吗？这是反过来的，就是他已经赐给他们，在这个他们有通达了各样的真知识以后，神把那些聪明知识呢再给他们。就是首先是那个重要的属灵的智慧，然后是知识。第二十节讲到说，他们的智慧胜过术士十倍，知识是死的，智慧却是活的。第十七节大家注意，那上面说得很清楚，神让他们先有智慧，然后赐给他们知识，赐给他们知识以后，让他们能够明白异象和梦兆。这很清楚地描述了这么一个脉络，是什么？智慧就是在神的指引下运用知识，然后来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么说吧，智慧不是知识，不是技术，智慧的根源是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讲智慧呢，是关乎人与上帝的关系的事情。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是大家都常常读到的经文。我们从但以理的生平还有一些是在后边表达出来的，我们以后也会讲到，我们大概可以描绘出追求属天智慧的属神子民至少有七个方面的特质，我们一起来共勉，来学习，来追求。那第一个呢，属神子民应该是谦卑柔和的，因为一切的功劳都是成就都归给主的，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我们看到但以理是非常谦卑的人。第二，善于倾听。但以理是很注意倾听的，他跟那个委办的说话呀，委办说话的语气啊，他的难处啊，他都是很注意倾听。因蒙受神的恩典，要因蒙受恩典而爱周围的人，而且我们要关心周围有需要的人。第三，不论断人，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不足，不以自己为义，知道只有神是审判者。第四，要懂得适时，要懂得节制，这样是活出真理当中的那个真自由。属神的儿女他不沉迷，不上瘾，也不受肉体的辖制，因为从肉体上来说，你那个素菜白水，你是不想吃那个东西的，你会闻着红烧肉的香味，你会去想吃红烧肉的。你们看到前些天有一个视频，那几个美国青年人在那唱红烧肉红烧肉红烧肉，就是有人看过那段视频吗？就是这是人受辖制的情形啊。再往下，第五，从不忧虑。但以理碰到这么多的试炼，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危机，但是从不忧虑，因为在信心中仰望交托，单单的依靠主。而且他宽待别人， 对自己严，对自己是素菜白水啊，对自己严，但是对别人宽。最后，当然还要有更多，我们先列这七个。第七点说到他是热爱学习的人，活到老学到老，哪怕是这个巴比伦的这些东西，只要是有意义的东西，他也学习，他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今天特别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